印度购物中共援巴货轮发现惊人秘密，反转了，上海出轨女教师老公惨了。红海危机以来首见英国货轮被击沉，中国银行兑现假美元害到陆客出国旅游被捉，荷兰同乌签订十年安全协议，国家均换20亿欧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巴巴拉，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官员星期六表示，孟买那亚西亚港的安全人员拦截还扣留了一艘由中国驶去喀拉奇的货柜货轮，上运载着疑似用巴基斯坦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军民两用货物。根据印度论坛报和 WION 电视频道报道，印度海关官员根据掌握的情报，在1月23号拦截了一艘挂有马尔他旗的货柜货轮，这一艘中文名为达菲阿天娜级货轮正由中国驶去巴基斯坦的喀拉奇港。海关人员在对这一艘货轮的货物检查时，发现了一台意大利的电脑数字控制器，这台机器用它精确和高效率控制着你。不过亦有媒体报道说，被印度当局扣押的是一台最初由意大利制造的电脑数控机床，那机床操作完全由电脑控制，它生产效率、一致性和准确性都是人工操作的机床无法达到的。论坛报引述印度官员的话，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的一小组检查了该机器，还证实这一台机器有可能用在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特别用在制造导弹的关键零部件。电脑数字控制器被1996年达成的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和技术出口管制的雅森纳安排的管制，而印度亦是这个协议的签署国。北韩在它核武计划中亦使用了电脑数字控制器。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一些航运细节亦相当异常，引发对有可能掩藏真正收货人企图的怀疑。论坛报在报道中指出，过去亦曾发生过中国向巴基斯坦运送军民两用的军用级物品而被扣押的事件，因此今次事件引发对非法采购活动的关注。印度方面在进行的调查就是要查清受到怀疑的巴基斯坦收货人其实是不是就是负责巴基斯坦国防研发计划的国防科技组织。论坛报报道说，印度港务局官员掌握了特定情报之后，立即报告印度国防当局，而国防当局在对货轮上的货物检查后提出他们的怀疑，之后货物被扣押。官员指出，扣押这个货物是为了防止中国和巴基斯坦可能进行的扩散。根据货物的提货单和其他文件，发货方是上海 JHE 环球后勤有限公司，而收货方就是石亚尔科特的巴基斯坦基翼 PVT 有限公司。但是安全人员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批重22180公斤的货物的真正发货人是太原矿业进出口公司，而收货人其实是巴基斯坦的宇宙工程公司。论坛报在报道中指出，这个不是印度当局首次扣押由中国运去巴基斯坦两用货物中军用级的货物。宇宙工程公司是巴基斯坦一间国防供应商。自从印度当局2022年3月12号在孟买那亚西亚港拦截扣押了一批运去巴基斯坦的意大利制造热电仪器后，宇宙工程公司就一直在印度相关机构的监控名单上。论坛报指出，即使受到国际协议的限制，但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全天候盟友之间的违法交易持续在这里进行，令人担心潜在扩散活动的加剧。今次货物被扣押事件令人的担心进一步加深。 上海女教师出轨未成年学生的事件被曝光之后，这几日的舆论就发生了反转。据大陆媒体报道，不少法律界人士跳出来表示，女教师出轨16岁学生不犯法，不会受到法律惩处。因为男生已经年满16岁，双方你情我愿，不存在亦不属于猥亵。女教师最多就是有悖于师德师风，违反职业道德，可能被单位警告、记过、降低职位等级或撤职、开除。不少法律界人士跳出来表示，民法典的规定未经他人同意，在网络上擅自发布他人的聊天记录，如果这些聊天记录涉及到他人私隐的，这样的行为属于违法，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民事纠纷案件需要被侵权人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亦即是说，女教师只要告她丈夫侵犯私隐权、名誉权等等，稳赢。并且女方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男方，有知情人士反映，女教师已经向警方反映私隐泄露只是暂时未有立案，只要男学生的家长告女教师丈夫侵权，亦是100%要赢。不单止是这样，女教师的丈夫还要向男方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甚至还可能要接受治安处罚。如果被曝光的女教师和学生因此有三长两短，这个女教师的丈夫甚至可能因侮辱罪而坐监。不止法律界的人士在这里鼓噪狼狈为奸者无罪，有些官媒亦下评论说男的是错，这样搞不体面，简直就是得理不饶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理亏的一方在道德上虽然是弱者，亦应该得到保护。这一系列反转引网络炸锅，纷纷留言表达愤怒。这类法律人士亦好，媒体精英也罢，意思就明白，我可以出轨，但你不可以对出面讲。吃过这些瓜的群众都明白，这件事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哪个更不是东西。但是有些人拿起法律武器，极力袒护出轨者，极力打压婚姻受害者，这个还是人做的事吗？法律是比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比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看看这个是什么世道。但是如果按照这些法律界人士的意见来判，现实生活中那个付出最大代价将是被大陆母的丈夫，这样公平吗？这样的判决可以服众吗？如果这样来被社会传递的价值导向是什么呢？亦有网友质问，一碗水放平，这个才叫法律。试问法律人士拿稳私权未成年保护法来压制婚内出轨，良心过得去吗？这样解释法律，心不会痛吗？热门叛军青年运动在去年11月开始打击行经红海水域的国际商船，导致全球货柜运输大乱，形成红海危机。今日更是传出一艘英国货轮红宝石号被击沉，是红海危机爆发以来第一艘沉入海中的货船。热门政府警告，货船上的大量肥料和燃料入海，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环境灾难。综合路透社、美联社报道，热门政府今日发表声明，红宝石号已经在红海南部沉没，英国海事贸易营运机构亦证实收到来自红海水域的沉船报告，还说军事当局已经前去疏散船员。报告中虽然未有指明沉船是红宝石号，但对照位置应该就是红宝石号，没错。红宝石号在2月18号首度遭到青年运动攻击，船只第一时间并未沉没，但是失去大部分动力，只可以在水中漂浮。热门政府本计划将红宝石号拖至安全港口，但红宝石号最终仍然在今日沉入海中。红宝石搭载了41,000公吨化学肥料，加上被导弹击中后燃油外泄，浮游长达29公里，恐怕将会对当地水域生态造成冲击。根据马萨尔科技拍到的卫星照片显示，红宝石号似乎在今个礼拜五又遭到攻击，船体上出现新损伤，可能是最终沉落去的原因。 不过青年运动仲未话系对红宝石进行咗新一轮嘅袭击。红宝石号嘅沉没或会再度推高国际货轮嘅保费，并且促使商船进一步绕道避开红海水域。即使美国、英国主导的国际护船联盟已多次对青年运动实施打击，但似乎未能阻止青年运动持续袭击船只。青年运动发言人阿布杜沙拉之前表示，除非以色列放弃围攻加沙，批准救援物进入，否则不会停止一切能够帮助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日前，一名中国旅游客曝光自己在中国银行兑换了假美元。图为2013年6月14日，一名员工在雅加达一间货币兑换点称美元纸币。日前，一名中国旅游客发影片气愤地说，出国前在中国银行兑换了美元，在美国消费那阵才知道是假币。之前四名中国游客在国内银行兑换美元去杜拜度假，因发现大量假币而被拘捕。中国旅游客曝光中国银行兑换假美元，影片中一名中国旅游客手持两张面值100美元的纸币，两张纸币都是2009年版本以前出版的百元美钞，其中一张假美元是由中国银行兑换的，假币上有多处假钞痕迹。旅游客说，今天出去用钱的时候特别没面，人哋话我知呢张系假币，点解系假币？睇到未？呢、这个钱嘅地方系画一个，如果系真嘅，佢嗰个钱上面嘅颜色会冇嘅。该旅游客话，佢当时就对美国嘅服务员话，呢、这个唔可能啊，因为我系喺中国银行换嘅钱。服务员话俾佢知，一般情况之下，佢哋系唔会用笔嚟画嘅。只会摸纸币的右下角100字样的位置，真美元会有一点点小的凸起，但它这一张假币凸起来特别多。这名中国旅游客在影片中气愤地说，这件事我觉得很生气，因为毕竟我是相信中国银行嘛，作为银行的负责人，是不是应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钱的真伪，不要说我们出来旅行了，到另外一个国家拿着人家的假币去用，我觉得这个是丢国人的面。目前这段影片还在网上流传，但记者无法核实这位女士披露的消息是否属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荷兰首相马克吕特礼拜五访问哈尔科夫时，同乌克兰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哈尔科夫是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的第二座城市。据泽连斯基在电报群 Telegram 上表示，今日马克鲁特同我签署了一项双边安全协议。该安全协议特别约定荷兰今年将会向基辅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据泽连斯基表示，这份计划为期10年的文件，仲确定荷兰援助的优先事项，涉及防空、火炮、海上武器和长期持续援助，强调帮助建设强大的乌克兰空军。据泽连斯基说，我感谢吕特总理和乌克兰达成这项协议，该协议将会加强乌克兰的防御，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见面的哈尔科夫市的防御。自两年前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吕特是访问这座东北部大城市的极少数高级外国官员之一。这座城市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40公里，经常成为俄军袭击目标。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增加了同各盟国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寻求在乌克兰军队面对俄罗斯军队时陷入困境之际，巩固同西方联盟的合作。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烈耶尔马克在电报群 Telegram 上表示，这个是第七个签署这一类协议的国家。据法新社今日报道，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乌克兰在同强大的俄罗斯的对抗中实力已经减弱，乌克兰正试图获得西方盟友的长期支持。最近几个月来， 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政治分歧阻碍了西方提供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的援助。七国集团在2023年7月决定和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合同，1月份继英国之后，几乎又和德国、法国和丹麦签署了这一类协议，然后又和加拿大和意大利签署了这一类协议。该安全协议长效10年，